所以对待不确定性的基本的态度，就是采取一种拥抱、承认、适应啊，以后利用它啊，不能够规避它。以后至于定量的方法呢，一个工具呢，其实就是用概率性思维啊，概率性思维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以后我们只是需要把它计算出或者估算出某一种概率和它相对应的赔率啊，就是这些统计啊，这些数学方法吧，无论是你自己的手工的运用也好，还是运用人工智能也好， ChatGPT 也好，你都可以把它，有些东西是可以把它计算出来的啊。但是计算只是一个估算而已，它没有什么但是有了总比没有好，因为这个东西会涉及到你该不该投资，没有把握，概率没有到了那种优势，你就放弃。因为大多数人生跟投资很像的，你不需要每道题都做对，绝大多大多数情况吧，你是的选择是放弃它，你只是要给一个理由放弃，比如像不熟不做，就这个就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的能力，我想表达的是说，我们本人啊，就我们人类的能力非常有限，无论是我们知道的能力，还是思维的能力，还是预测未来的能力，我们都非常有限。这个不重要，这个东西在股市上不是一个通过能力决定能不能赚钱，股市中更多的是通过的是人性，三分能力七分人性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说，我们如果能力不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态度。首先我们承认啊，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不知道，就像巴菲特说的能力圈，能力圈，他讲的也是这个。正是因为我们很多东西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建议有些人就是专注，就是把你的精力时间缩小到了几家公司或者是几个行业来研究，这样集中的话，你把你资源都集中，就像集中兵力打敌人一样的，你越是弱越需要集中，他讲的是这些东西。所以这方面的时候呢，就是要有一种态度，就态度抱着一种谦卑的态度，一切皆有可能，以后不要躲避它，是这个意思。这个有点像什么呢？能力是客观的，态度是主观的，就像你天气你无法改变你的天气，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是一样的。现实就是那个现实，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比较期望，对吧？现实中你很多东西，为什么很多人不高兴啊？就是因为他们同样的对待了一个现实的时候，有人就很高兴，有人就不高兴。很多人不高兴的原因就是期望过高，现实太低，他也不愿意把他的期望把它拉下来，结果就不高兴，就是一样的。对待不确定性的这些东西，主观的这些东西也是一样的。有这位陈先生就说了，他讲我内心啊深处觉得不确定是不可预测的，很多事情是不可预测的，主要是基于人心。其实现在的很多的经济都是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虽然他的意思讲人心也会经常会影响消费啊，他就说大家都很悲观，经济能不能够上去这都不好说的事情，人的情绪经常会变。他讲他的意思就是那些宏观经济学家其实是没啥用的，就是讲宏观经济啊，就业会不会好转啊，这样这都不一定的。他讲我的一个朋友，对吧，他跟我一块出去聊天吃饭以后，本来他平时都是在外面吃饭的，以后那天聊完天逛完街以后，他就回家吃饭了，直接把钱省了。他就像人心啊是无法预测的啊，说的这些东西，他说的东西以后他就说了，他讲那人心是无法办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导致了他们消费也无法预测，消费不好预测呢，经济就无法预测。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宏观经济也不好预测。当然他说这东西可能这个样品不一定够啊，这他，但是呢他讲的东西是对的，就是说不确定性啊，就让我们保持一种比较谦卑的一种态度啊。你说的这个他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冯柳说的弱者思维。所以大家不是很多那个投资人都喜欢去看冯柳，因为他是一个散户的一个，当年做散户非常成功的一个人，他讲的也是一样的。虽然冯柳的那套方法我不是特别赞同，但是冯柳的那套弱者思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至少逻辑上能说得通，就是他对于不确定性的一种态度，就要用弱者思维啊。我本人呢其实跟有点类似，就是我跟这个陈先生其实也很非常类似，就是我们认为这股市其实我们永远不知道这股市什么时候熊市什么时候结束，牛市什么时候来，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它股价低了，我知道低了，至于低多少，安全边际它估值到底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知道它至少 大概能值多少，至少值多少，这就够了。包括估那些拼多多啊、滴滴啊，这些东西都一样的。人的情绪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但有的情绪是可以估测出来的。我后面会谈到这些东西。那么很多东西你就可以放弃，你不懂的东西可以放弃嘛？你就是不断的在放弃中。以后呢，人的情绪实际上是可以，就像人的估值一样，是有的时候是可以的。啊，我后面会谈到。所以我赚的是情绪的钱，而不是哦这个企业这个产业如何，它会不会成为一个下一个阿里巴巴或者下一个腾讯，我没有这个本事。我觉得这个企业这个竞争中各种模式，以后行业的政策，特别是中国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政策的影响，这里面太多不确定性了。所以在中国很难重仓一只股票，无论你想重仓腾讯也好，重仓茅台也好，其实都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特色。我不想谈的太多啊。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我也不怎么满仓啊。但是他经常满仓，但是他满仓呢，是不是满仓一个？他满仓好多公司，就他总体资金，比方他有1000万或者100万，他都买，但是他可能是分散在10个20个公司，甚至更多。他是用他赚的是情绪的钱，因为情绪相对来讲确定性要大一点。我个人认为确定性要比分析产业的确定性其实更大，但属于哪些产业了，这也是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而且中国的这种流短熊长啊，其实对一个满仓的一个东西来讲，我这一方面我们是有保留意见，因为我本人并不经常满仓。我其实在美国我也不是完全满仓啊，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满仓的应该更好一些，从概率的角度来说，因为美国是牛长熊短，那这次的牛市走到现在走到将近15年了，所以你要满仓的话说会更好。那在中国你如果满仓，熊市大多数时间呢，满仓是其实不是一个很概率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一种测试。但这位老兄一直用的，他而且很显然他用的也不错啊。以后他就说了，他讲中国的股市也很奇怪，有些股票不会跌，一直横盘在；有些股票会跌得很厉害，有些股票呢就是翻红的时候很快，有些股票翻红反而很多时间呢它又不涨啊。他说了这些一堆东西，他就说，就是他这股票它那种指数的性质就是同涨同跌的不是那么厉害啊。他讲就是市场上会给你提供很多机会，会让你分散到不同的板块，会让你分散，你这样可以赚情绪的钱啊。这个我是同意的啊，赚情绪的钱，因为情绪嘛，这是就像变动一样的，一会乐观一会悲观。但这地方讲的不是短期炒啊，他这地方讲的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一种赚人的情绪的钱。因为价值是什么？价值就是价格和价值，对，一个估值一个价格。如果价格是因为人的情绪跌得很低，那就可以买，那是可以买的啊。所以可能是在现在他讲了，可能是在中国的就是这几波玩股票的人嘛，每个都不一样啊。他就说了一堆这股票上的东西，我就把它跳开了，就不怎么说了啊。他讲就是很多情况下，就我们就是要能够就是要理解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啊，不要老是按照自己的那一套思路去做。他说我觉得巴菲特是一个非常高的高手，巴菲特非常会利用情绪啊，在贪婪中恐惧，在恐惧中贪婪。他讲虽然这几句话他讲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他虽然是很朴实贫乏的话，但是他说他一定是自己经历过的，才体验到了才说得出来。他讲巴菲特其实就是利用恐惧和贪婪的高手。比如他的遵守的一个原则就是价值，他的价值可能和我们和别人的价值不一样啊。你就说了一堆，他讲比方说静态估值吧，市盈率啊，他讲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学到的，但是呢这个是不对的。他讲人家估值是未来的现金流，永远是未来的啊，很多人估值呢是用静态的来估值，这确实是，这是一个中文学东西比较死啊，就是不问为什么的原因。你如果是知道市盈率估值的原理，你就不会拿静态市盈率来给未来估值，你一定会把未来的利润把它算得清清楚楚，就尽量尽你最大的努力去算，实际上就涉及到，还是涉及到行业和将来企业的一个利润的一个预测问题，也就是供需关系的这个预测问题。但也没办法啊，所以呢，这个预测就涉及到概率啊，而不是你一厢情愿。所以如果有洞见有远见的话，就是遇到未来的估值的话，那么其实做事情还是要第一性原则。第一性原理，他到之所以提到第一性原理的时候，因为我在跟他交谈中，我给他推荐了一本书，就是叫做李善友的一个第一性原理的一本书，将来我有机会给大家分享，里面的一些东西讲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以后他讲，如果未来预测一家公司哦赚个钱，比方说赚1000个亿，你现在200个亿买，这绝对是赚钱的，因为大家到时候都看到了，每个人都很聪明，所以你也就不可能就是赚那么多钱，因为大家都看到将来是1000个亿，那大家都买，所以你现在的价格就不可能那么低了。他讲，所以呢，你也不可能是这样。他讲的就这个意思。他就是说，如果从估值的角度看行业的话，那大家都能看得到。虽然你根本不可能花200亿买1000个亿的这个东西有些偏颇啊，但是在熊市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机会。但是他的更多的意思是说，这个情绪呢，在市场中可能几个月就有一次，或者是每天都有可能某一个公司因为情绪的原因导致了股价的暴跌。他的意思是讲这个东西呢会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投资的机会吧，或者是投机的机会啊。他讲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能够承认这种不确定性，就是股票暴跌啊这些东西都是不确定性啊，对吧？所以他说白了，他是利用了市场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在安全边际以下他就有很多的机会，以后又利用了市场的人们对恐慌焦虑贪婪造成的股价的暴跌，就说白了，人们大普罗大众对不确定性的不健康的处理方式又给他增添了更多的利润的空间，讲的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讲，我现在就能够驾驭这些东西，我掌握的投资的理念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也能结合不确定性，我认为不确定性是我能接受的，这是最好的事实，也是最大的我所有的定力。他说他投资的所有的定力都在于此，就对不确定性的一种人性的把握。我前面说了，投资中3分能力7分人性，对于不确定性就是对人性的一种综合的把握。他讲就是规律，就像老爸一样，他能看到价值，他也看懂了价值，但是他看到以后，他用的是就是第一性原则。他讲第一性的原则就是他认为就是不确定性啊。老爸的这个第一性原则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谈到不确定性，就是不要亏钱。第一，不要亏钱；第二条是，也是不亏钱，就是记住第一条是这个意思啊。当然，我的投资逻辑呢，他的局长他的投资逻辑是跟老爸的还是不一样。老爸还是价值优先，以后是利用人性，就是他的意思说呢，他更多的是，可能是颠倒过来，他可能更注重的是不确定性，以后在价值的基础上、安全边际的基础上。像我的投资逻辑呢，我是建立在自己的摸爬滚打的基础上。他像我也是跟老爸一样的，就他只是经历不同而已，但都是经历总结出来的。他像我自己经历过来，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对，我就能感觉到每个人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财富的来源啊，都是每个人的自己的个人的经历的一个种积累，就是你的方法，你挣钱的方式套路是不一样的。那个套路你的方法都是你人的一生的各种各样的经历的一个种总结啊，你的心理路程也不一样，你的心理路程不一样，又会产生你的那套做事的方式、投资的方式，这点我完全同意。所以投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出发，别人的方法呢，永远只能是借鉴，因为你的心理状态和别人的心理状态不一样，你的知识和别人的知识也不一样，所以态度也会不一样，你采取的方法也不一样。别人，难做的东西我们不一定难做。我们能够知道的东西别人也不一定知道，每个人都是千奇百怪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就是说想法也都是每个人的啊。所以呢价值投资这个事情呢，就是不能够乱帮别人，他开始讲就是不要给别人提供太多的建议。其实这一点我还是同意，因为投资其实是非常个性化的，他讲只能借鉴和研发，就是很多东西你要这样往深处学，你只能够借鉴拿过来研究为什么，以后看你能不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这个可能是也是中美啊，就是教育方式的不一样。中国人拿知识拿总是想学，好像学圣人，这样的话可以复制。美国其实不是的，他美国的教育呢是拿着东西做案例来学，看人家为什么可以那样的想。你学的是别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甚至别人的逻辑都不需要学，你学的是别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后你可以创新。所以虽然是看的是同样的书本，但是目的性不一样，最后结果也不一样啊。所以他就说只能借鉴别人的东西，你不能乱帮别人，只能借鉴研发自己总结的东西，怎么想的怎么看的，然后总结出自己的方法。所以呢他就说他做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出发。他讲我在基金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基金啊其实他们是很被动的，基金就是个大散户，因为很多基金啊他自己也没办法，他也不好做这个价值投资。这方面我做过很多次啊，他长期呢又不能够回撤的太多，因为回撤太多大家一赎回这就没办法了，就是所以呢就是基金说白了是帮着顾客赚钱，他也想赚钱，但是顾客都是短视的，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也很，所以他对不确定性就比较敏感，他就是说这些基金经理们，因为否则他会被解雇掉，所以他没办法管理的一些灰色很大的，虽然他知道也很赚钱。如果他没有建立在人性和良心的基础上，他再次开始谈基金经理一些问题了啊。但如果他们没有建立在人性和良心的基础上，他就是不理性的，这句话非常非常到位啊。我再说一下，他讲如果没有建立在人性和良心，良心是个道德，人性你知道是人的这个优缺点啊，这天然的属性。如果没有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上的，理性是不理性的，就是说你如果是你的理性是说人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那你就不理性。你如果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就是没有你后面会谈到，比方你做老鼠仓啊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你也是不理性的。为什么？这一点他反谈的还挺到位的。他说他讲那些东西啊都是空想出来的理性，我觉得就是没有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理性，比方说共产主义就没有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所以他讲他空想出来，他觉得客观的东西啊是从客观上找东西，它是一种客观规律，但是你思考仅仅从这方面思考其实是不理性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人性的操作。他讲这个买卖股票是人心想出来的，是人的行为，人的想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跟人性有关系，所以一定要考虑人性，因为这是人性的一种考验。所以你任何的一个方法，虽然讲理性，虽然说好像不应该跟感性相关，它实际上是一定要恰恰如此，所以你必须要考虑感性，特别是大众的感性和你本人的感性。如果你简简单单的从某一个固定的东西去考虑，比方说市盈率等等这些东西，他讲的是这些东西，就是基本面，就不考虑人性嘛，按照数字嘛，财务分析嘛，这些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还不是理性的，它是有具有理性的属性，但是那个东西不是纯理性的，就他的理论就是一定要包括人性部分，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值得分享。如果你简单单从某个固定的地方去考虑，其实很难。所以我发现人工智能其实目前我觉得很多做量化的是非常短的，它做不了很长时间。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量化的东西很多是不考虑人性的东西，这点我不同意啊。所以我后来就在这个中间我就谈到了，其实美国很多，我以前当年建立了一个量化系统，其实就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那种恐慌啊，那种周期啊，谈了很多东西啊。因为他就说他讲量化基金他其实是很短很短的，就是很短的时间内他做不了长时间的交易，所以他没办法利用人性的这些东西。第二点呢，他讲是机器他不懂人性，他也很难懂人性，这点也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ChatGPT 最后有一天他会懂人性，他比人可能还更懂人性，因为他有大量的数据，有大量的测试，以后他给人性的各个方面可能细化的更多。我们现在也许分析人性可以从20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可能有5个值，他可能分析人性的时候可能是1000个方面，每个方面可能是有10000个刻度，这个可以细分的更厉害啊，这点我不是特别同意。但是人性是不变的，但只有根据环境它不断的变，它就不确定了，它不确定就太大了。但是机器呢，它没办法感受这一点，所以呢，他说人工呢，就是员工呢，就是无法用他的意思讲就是在股票投资中，就是机器没办法代替这个人工，这点我不同意。其实 Renaissance 就是那个美国的这个就是 Renaissance Technology 就是做量化基金在全世界第一块牌子，他就是拿机器来做的，而且他做的都是短期的，而且我的推断是告诉我他们利用的是人性，他只是把人性的这些东西更多的是把它数字化了，就把这个算法数字化了，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说他操纵股市啊。我不是说他操纵股市赚了钱，但是跟这个我的猜测，这都纯粹是我的猜测，跟这个有关系，好吧。行，今天我先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